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庄王要除斩妙善，这回庄王是下了决心了，任何人不许求情，你们哪一个求情，明天午时三刻在午门外一块挨刀。大伙儿一看，这回算没救啊。哎呀，脚下的炮是自己磨的，三公主啊，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？大伙儿不敢再说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就把这妙善押赴法场，绑到这断头台上，行刑官搁那儿准备语毕，刀磨得锃亮，刽子手在两旁一站，还有呢祭祀官，他是公主啊，得有一个行刑前的祭礼，有一位大臣宣读祭文，祭文的大致内容是说，真可惜公主秉性真纯，操行淑贞，不贪富贵之荣，唯独相信佛法无边，一心只想得道升天，没有眷恋人世之意，但是作为儿女不听从父母之意，犯下了不孝之罪，所以不能获得正宗，只可惜因为迷于佛法，命丧青春妙龄之际，真是青天白日，忽然间昏天黑地，绽放的花朵好端端遭狂风摧残，命赴黄泉，如明灯将熄，朝露将灭，请一路走好，等等等等，大致是这意思。念完之后洒地上三杯酒，就搁这等着时辰，午时三刻一到，这面就开刀问斩。追魂炮已经打了两响了，第三声追魂炮要一响，这面手起刀落，妙善就得魂归他处。周围啊围了很多的老百姓搁这看着，大家伙也都是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就说，你说这三公主是不是疯了，要不然就是傻了，放着荣华富贵不想，非得修道，哎，你这是图什么？有人说，你们哪懂，三公主妙善志向高远，与常人不同，我们是理解不了。也有的说，这妙庄王可够狠的啊，老话说虎毒不食子，你看看这叫开刀问斩，让大伙看。也有人说这回啊也是假的，不一定，你说当父亲的能够亲手杀自己的闺女，我不相信，你看着一会儿啊可能就得有岔头。正说着呢，就听着人声鼎沸，有人高喊一声，刀下留人。大伙一看，哎，真来人了，甩脸一看，就见在人群外啊走进一伙人来，两旁的老百姓呼啦超往两旁一闪，进来的这伙人先是卫士，而后丫鬟，最后一架拘辇，在拘辇之上下来个女人，大伙一看谁呀，正是皇后伯牙氏。有人呢撒脚如飞给皇后送信儿，皇后一听，什么要杀妙善，这还了得呀，最心疼的就这老丫头，立刻命人赶赴法场，紧赶慢赶，这才赶到。皇后伯牙氏下了凤辇之后一看，三姑娘妙善发髻给系在这断头台那大铁环子上，倒剪二臂给捆在高台之上，两旁站的刽子手手里面拄着大刀，那刀刃锃明瓦亮。另外卢衡之下是监斩官，一看皇后来了，这些人呼啦朝赶紧都出来跪拜于地。皇后摆了摆手，径直的走到妙善切近，再一摆手 让这两个行刑的人都退了下去。皇后伯牙氏未曾说话，眼泪先淌下来了。那是亲闺女啊，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不管怎么说，骨肉亲情。老话说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。眨眼间就要阴阳两隔，当娘的能不心疼吗？妙善瞅着自己的母后，眼泪也淌下来了。伯牙氏好半天这才说话，哎，你呀，你呀，说了两个你，其实到了这份儿，说什么也都来不及了。你说你，你要听你父王的话该多好，回宫招婿也不至于有此下场啊。我说妙善，时至今日，为娘的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可曾后悔？再看妙善泣不成声，母后，我对不起你呀，您生我一场，我没有尽报恩之情，我视为不孝，但是女儿誓死也要清心修道，绝不回宫。哎，好吧，其实啊，我来也知道说也白说，讲也白讲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我生的，我生你一回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你去送死。今天有我在，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。说完伯牙氏一转身，今天谁也不许行刑。大伙一看，喂耶，一看这皇后伯牙氏玩邪的，你谁敢动？谁要动伯牙氏就跟他拼命，大伙儿谁都没敢动。心里话说，你这要把皇后给碰着或给伤着，吃罪不起，怎么办呢？有人说，赶紧给大王送信儿，这事儿咱是没办法。有人撒脚如飞往皇宫里跑，皇宫里的妙庄王正跟这等信儿呢。心说这五十三刻已过，这怎么追魂炮我就听见两声，第三声怎么没放啊？难道说出什么岔头了吗？正搁那琢磨着，手下人进来禀报，报大王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，皇后阻止行刑。呀，妙庄王就不大高兴，心说这是要反了啊，你们都要造反呐！来呀，传我的口谕，让皇后速速回宫，行刑是马上开始。是，手下人又跑回来了，跟这监斩官传达了妙庄王的意思。监斩官一咧嘴，心里话说：口谕有什么用？你说就算我说了，这玩意儿他也不能听。硬着头皮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还没等说话呢，皇后把眼一瞪，你要干什么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敢动妙善，我先要了你的命。回禀皇后，但是大王有口谕，让您速速回宫。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今天就在这儿待着，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手。问监斩官心说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说口谕没用吧。现在这皇后瞪着眼睛和这要疯一样，谁敢上对断头台？没人敢上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有人出主意，干脆再去请示吧，这事儿咱动不了啊。你说一个是三公主，一个是当今皇后，这二位碰着哪个我们都吃罪不起。看来大王您呢，别在宫里待着，您赶紧到法场来了，除了您这茶卷谁也镇不住啊。又给妙庄王送信儿了， 妙庄王一看，看来今天你们都要造反，也罢，寡人亲自前往，时间不大，皇帝的道队赶到法场。妙庄王啊，这脸上可挂着相，倒背着手往断头台上一看，自己的闺女妙善在那绑着呢，皇后伯牙氏哗张着两只手搁这比比划划，听不见说什么，不过也能猜得出来，肯定是搁那阻止行刑。再说这两旁的人一看大王来了，呼啦超跪倒一大片迎接王驾。妙庄王来到断头台前一看，皇后伯牙氏在那儿，心里面可太不高兴了，心说你怎么跑这儿给我丢人来了，这成何体统，还不给我下来。这皇后伯牙氏头一次没听妙庄王的，不，今天你要不放妙善，我是哪儿也不去，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手。疯了，你疯了。好，既然你想陪着你闺女去，我成全你，来呀，给我动手行刑。再看这皇后伯牙氏一伸手打头上拔下一根金簪来，砰，把这根金簪尖儿冲着自己的哽嗓咽喉，你们哪一个敢动，我先死在当场。大伙一看，问瞅了瞅皇后伯牙氏，又瞅了瞅妙庄王，心里话说，大王这怎么办，咱要一登台皇后先自杀，咱是上还是不上。正这时候，大公主妙清、二公主妙音也赶到了，人家是一伙的，母子连心呢，关系都挺好，眼睁睁能看着自己的母后和三妹就这样死了吗？大公主和二公主抢步栖身，跪在妙庄王的身前呢，父王就饶了三妹吧，念在她年幼无知，万望父王收回成命，可别行刑啊。现在这妙庄王啊正在气头上呢，是谁的话也不听，气得直跺脚，烦了烦了，你们要造反呐，给我行刑，给我行刑。大公主二公主一看没法劝了，现在两下子都僵住了，谁也不肯退步。大公主和二公主腾腾腾腾也登上断头台，人这姐俩事先有准备，一人带了一把匕首刀，蹭蹭把匕首刀拔出来了，父王今天你要行刑，我们娘四个一块儿死在你的面前，你这怎么办。一个皇后领着仨闺女拿着这个兵刃都要自杀，你说怎么办，这要上台就得死四口，行刑的不敢动，周围的老百姓也都看傻眼了，来的这些王公大臣呼啦超赶紧跪倒一片，大王，万望大王息怒，请大王收回成命吧，切不可行刑。老百姓也都跪倒一片来求情。妙庄王一看这怎么办，有心再坚持，但是一想不行，不能犯众怒，最关键的我要说行刑，台上那四个人都得死。
也罢，好吧，
今天看在诸位爱卿的面子上，就饶了妙善。这话都是咬着后槽牙说的，可是死罪已饶，活罪难逃，把三公主妙善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再相见，给关起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哎，这条命算是保下来了。这法场上是哭成一团了。妙庄王一气之下甩袖回了宫。等头脑静下来的时候，妙庄王一想，其实啊，祸打两来莫怪一方，我也有责任呢。 老话说父慈子孝，父不慈则子不孝啊。如今闹到这种地步，也不能全怪妙善，自己呀、啊、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妙庄王自己忍不住了，让内侍臣陪着自己到冷宫，再一次的规劝三公主妙善。你看，骨肉亲情实难割舍，现在也是一样。你说家里那孩子再怎么闹，爹妈生气，爷爷奶奶蹦高的那么生气，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一到外边就买这个，不买就哭，多让人笑话呢，给家大人气得哇哇直哭。过后怎么办？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，骨肉亲情难以割舍呀。妙庄王也是一样，人生一世难脱情字啊。于是乎又来到冷宫来找三公主妙善。父女两个人先都没说话，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想说的话也太多了，反倒现在无话可讲了。妙庄王是一个劲儿的叹气，妙善呢是一个劲儿的哭。最后啊，妙庄王开了口了，说你呀太让我不省心了，不是我做父亲的不讲骨肉亲情，实在是你太任性了。你也知道我没有男儿来继承帝业，你的两个姐夫不理朝纲，不顺我的心意，我实指盼能给你找个好丈夫，选个家婿，可以把江山托付给你们夫妻。可是没想到你是一意孤行啊，倘乎现在你要是能够痛改前非，顺从父命，对你的后半生那是受用不尽。如果你再任性不改，恐怕你性命难保啊。眼下的妙庄王啊也把调门降下来了，妙善呢也哭了，也动了父女之情，感谢妙庄王恩深似海，德厚如天。但是妙善也讲了，我呀至死不改学习佛法的决心，孩儿我天性愚钝，虽说父母百般教诲，但是孩儿天性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，只喜欢清净淡泊，修真悟道，实在是有负父王母后的一片真心和厚爱，祈求父王能够原谅孩儿，就只当父王没生过我，不要再苦苦相逼了，以至于孩儿再顶撞父王。哎，好吧，你看，要说夫妻两个也好，或者说家庭关系当中的母子父子关系也好，要说吵架打个天翻地覆，有时候往往还没事儿，要是连吵架都没力气，连吵架都没词儿，都不愿意吵架，吵见对方都没话，这才是最大的危机。眼下这妙庄王和妙善就是这样，想说的不知道说什么，说了七千八百回了，一点用都不得，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。此时的妙庄王彻底心灰意冷，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没有再说的，说到头了。作为一国之君，如果连一个公主的不孝之罪都治不了，还怎么能够让万民信服？还怎么能够治理这个国家呀？好吧，不到伤心处不落泪呀、啊。妙庄王含泪告别了妙善，回宫之后传下一道王旨，明天午时对妙善执行正法。而后这个妙庄王就来到后宫安抚皇后伯牙氏。至于夫妻两个怎么说的，哎，咱不必细表， 书说简短，这一夜很多人都没睡呀，大多数都是以泪洗面。当夜无话，次日天明，这时间呢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好像今天呢过得特别快一样，一眨眼的时间到中午了，就把这三公主妙善押赴午门，就等着时辰一到这边好开刀问斩。那位说就这么给杀了？那皇后伯牙氏来没来？大公主和二公主有没有来劫法场啊？跟您说，这回啊这三位都来不了。为什么？妙庄王已经想到了，所以啊头天晚上挨个人的找谈话，就把这个事情的利弊关系都给讲了一遍。说我不是说非得想杀这妙善，你们各位也都看见了，实在他是不孝至极啊，我作为一国之君，连自己的孩子我都治不了，我都管不住，我还怎么管这个国家呀？现在妙善把事儿做到这份上了，可不能再怪我无情了。你们应该通晓事理，不能够像泼妇一样，像村姑一样跟那撒泼打滚无理取闹。我也不想杀妙善，这是实在没办法挥泪斩妙善，现在要不杀他，这个国家我就没法治了。希望你们能够从大局着眼，得想得长远一些，不能顾及儿女情长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。要是有这么一个孩子我治理不了，恐怕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就得乱。当然这妙庄王还讲了很多很多，所以皇后伯牙氏以及大公主和二公主虽然心有不忍，但是无力反驳，也只得同意了。今天呢都没敢来，躲在自己的宫廷当中跟那儿以泪洗面，有的上香跟那儿超度。所以这回这三位都来不了。有人说那可坏了，这仨人都来不了，看来今天妙善是必死无疑呀。